在场反应表现得最张牙舞爪而露骨的就是教主病了，因为他的我只想要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这个人就会见缝插针，一有机会就会对人家说教，忍不住要来大师开示一下。同你一枚纸倒吸教主病的人就多着了，我觉得你应该要早睡一点，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哎，做人啊要看得开，要慈悲啊，随时对人家下指导。其他的这个行为本身其实是他的我执，要享受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快感。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的教主病已经发作到差不多解离了。我观察过一些人从快要解离到完全解离的过程，他快要解离的那段时间，我看到他跟朋友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真的是很可怕。你完全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朋友什么婚姻不幸福的问题，他对朋友讲话的语气完全就是居高临下幸灾乐祸的奚落。他会说你就是不练庄子吗，我还能把你怎么样。那种藐视人的快感他充分享受到所谓的教主病，你的行为你的我执当然会自圆其说了，我是为他好呀。但是你扪心自问，其实你知道你在享受把人家踩下去的快感，而且如果你被教主病的人这样对待，你也能够认得出来他是在享受把你踩下去的快感吧。教主病很难就因为教主病的人他很爽啊，他的我执很快乐啊，他为什么要救自己？人有痛苦才要救自己，都当教主了干嘛要救自己。至于说同样的这个结构最痛苦的叫做修道病，修道病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自己达不到自己设定的要求标准而觉得我很烂，我很丢脸，我很差。这个人的罪恶感攻击自己，他好痛，于是他就尽全力当一个上进的努力家，好符合他心目中那些超高标准的圣人规格。例如人不可以好色，所以我憋住再也不可以好色了。我讲觉因病心理学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徒儿大停了个问题，这个人不是很奋发向上吗？听起来很好，修道病听起来很好。哎，我说问题是他那个奋发向上的能量是羞耻心和罪恶感。修道病的人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的道德观是人不可以好色，他也拼命憋住不要好色了，但他看到别人好色时，他会觉得那个人该死，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谴责的，也就是会变成愤世嫉俗的道德家，就像小学生一样，妈逼我读书都不能去玩。当他看隔壁家小孩在玩就很嫉妒，看到别人犯规他很愤怒，因为他有那么多规矩，而且在他的世界这些规矩是不可以犯的，犯了要受处罚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不知道做这种事会被雷劈吗？恐怕别人还真是不知道啊。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惊惧与指责的，动不动就在心里给人家判死刑，因为他自己不敢犯规，所以就觉得这个人也罪大恶极，那个人也罪大恶极。这邪恶外部化投射修道病，到邪恶外部化投射到了心中之神快要解离的时候，那个邪恶外部化投射会到达一个还蛮好笑的状况。从前我一个朋友的妹妹来找我看病，我朋友说我妹妹勤学佛法，有一次她跟我告白说她有罪跟我哭，她说我身为一个信佛的人怎么可以有性的欲望呢，当我发觉自己有欲望我觉得自己好污秽。这样的一个女生来我家找我看病当然也是很难医嘛，她在临别时跟我说，谭哥哥我待会儿叫计程车回家，你可不可以陪我走到计程车旁边看着我上车，帮我记下车牌，然后你再走。原来这女的怕计程车司机强奸她，我看她长得像一坨番薯地瓜似的，内心旁白说真的要计程车司机对你有胃口也是很难的吧。可是因为她是极力压抑自己的性欲，所以就会邪恶外部化投射，觉得全世界的别人都是如狼似虎的强奸犯，因为她己的性欲把他逼得那么辛苦，所以这个东西在他心目中已经妖魔化了，因为我压得那么辛苦越压性欲越大，所以他就觉得人人都像他一样已经饿到极点，见到人就会扑过去要修道病到达解离之前会产生很多很多邪恶外部化投射的状态。当然教主病也是都是芸芸众生太执着怎会是我的错。有一个教主病很重的人背着太太搞小三搞了好多年，一天 某个小三的朋友看不过去，质问他，你到底是要怎样？要老婆还是要我姊妹？你选一边好不好？不要两个人都一直被你伤下去。他淡淡一笑，我的选择就是不选择表现的他大师境界之高的烈，但如果一个人他的模式是介于教主病和修道病之间的中间型，那就叫狂信徒。你知道人会自责这件事，还有一个逃离影子的方法，就是当一个人很会自责的时候，他可以找一个方法推卸责任，而让自己觉得都不是我的错。当一个人想要推卸责任的时候，他就会找到一个他心目中的上师，在疯狂地打着上师的名号来对别人不好乱传教裁人，然后他就可以觉得我是在奉行教主的法旨拯救人类，这样他就不用自责了。比如有一个信的什么佛法老师的被我拉黑的同学，动不动就对家人朋友轰炸训话，用极羞辱人的语气叫别人去听他们的课，他会觉得我是在发扬某某老师的真理之类，但他不会感觉到同时他是在羞辱藐视他的家人朋友，他完全没有感受到责任。所以当一个人想要逃避自责的感觉时，他会找一个权威角色变成一个盲信者，这样他就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了。他平时还是表现得很教主，在别人面前把逼格端个够，但在他的恩师面前老师一个眼色不对，他就回家痛苦的反省，我真是太错啊太错啊，辜负老师了，自责的不得了。原本他当狂信是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逃避自责的痛苦，但事实上是逃避不了的。而狂信者，你从他的日常言行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是很喜欢很享受当大师扮演权威角色的，只是他没那个种。但机智和教主病其实是一样的，而且你说他不狂傲吗？天底下那么多家大师，而这个人也没开悟，但他就可以轻易的告诉别人只有他的恩师是开悟的，这种人的自我感觉难道不算超良好的吗？一把大师都由你来鉴别判断打分数，都你说了算，这种行为岂不等于在说其实你才是最高的。有一次龙帅江老师给我看了林狐狐写给他的一幅字画，问我 GT 你觉得怎样，写得好不好。我正色说，龙哥哥，我的写字功力不如人家，是不能评价对方好不好的，我只能说我喜不喜欢而已。我爸爸从前在做医院评鉴的工作时，有次去考察了磁机系统的医院，回来跟我说，现在是那老尼姑在世，还镇得住，等老尼姑一死，马上就会被魔窟的，一个一个教主预备军的种子选手都等在那儿看何时能大发作乐，中间型还有几个亚型，这太多太多了，讲都讲不完。比如说紧张兮兮的心理医生，这是轻微的邪恶外部化投射，这个人其实内心很脆弱，这样也会痛苦，那样也会吓到，可是他呢会想办法把问题反转成是让他紧张有压力的对方有问题。比如今天他在这里忽然心情不太对，又看到某个人，比如说是郭秘书好了，脸色好像怪怪的，他就开始慌了，他就说，郭汉你怎么了，你有什么感受，要不要说出来听一下。他会用照顾安慰宽解对方，让对方得到平静安详的方法，把自己的紧张反投射成是对方的问题，来掩饰他自己内在的慌。这种状况其实是代偿反应的一个常态，很多人都喜欢觉得是别人有问题，但这种事做多了也会越来越心向外，直接打坏心中之神。